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们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的诗歌，起来敬拜神，我们呼求神。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不是第九章，我打错了，19章1到20节，第19章1到20节。我们明年开始要来看《哥林多前书》，各团契也一起来查。那，今年呢，我讲到只剩下两次，今天是一次，接下来呢，我们几个主日呢，有，我们青少年牧师，Pastor Kendall 在这里。下个星期，然后再过两个，再来接下来两个星期呢，有两位弟兄来分享信息。27号我再回来，然后我们到时候来看这个《使徒行传》27到28章。所以我中间呢，我要跳过去很大的一篇经文。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19章1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你把有意那个去掉哈，就从亚波罗那里开始 ，copy and paste 出来的问题。我们从亚波罗来，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面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行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人心刚硬，会办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这样有2年之久，又 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不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这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别人身上，并就退了，恶魔也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这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街上的7个儿子。恶魔回答他，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魔所附的剩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身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说自己所行的事凭属堆积在众人面前烧，他们算计书价，便计到共和5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特别是最后一句啊，我要大家思考的啊，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句话很神奇，他不但是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他还说而且得胜，最后还加一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来思考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在地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地上的国度里头，政治界里头，工作界里头，主有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求主你来指引。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过去的周四是感恩节，这个周三的时候晚上呢，我们教会在线上有一个感恩的分享会，我们大差不多算了有70多位参加，没有参加的人我替你们惋惜，因为在分享当中呢，我们不单谈到说神在路途当中给我们的保守，神在身体上给我们的医治，我们更多谈到我们内心里头今年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挑战，所走的不同的路程，在里头我们属灵的功课以及学习，有软弱的，有刚强的，有许多不同的学习。其中有一个弟兄呢，他分享说有一个人找他说能不能住他那里，他担心啊，疫情的时候跟别人一起住，听不到是不是？现在可以听 ，OK， 好。你们之前听不到，因为我没讲话啊。第六章第七节讲到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啊，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然后你到了第九章31节的时候，他又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12章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约发广传。16章5节，于是众教会信心约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19章20节，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保罗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训人，并没有人禁止。那这一些呢，都像是一个结论，一个 summary， 一个 conclusion 啊，不是 summary， 是一个 conclusion 一样。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日渐兴旺，各处的教会得到平安，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主的道大大兴旺。你在使徒行传，你每隔一段的经文，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样的一个 conclusion。有人说《使徒行传》应该不是叫《使徒行传》它主要不是讲某一个使徒，它也不是讲十二个使徒，因为它还讲了保罗它不但讲保罗，它还讲了那个其他的不是使徒的人的行踪，所以应该要叫什么《圣灵行传》。整篇是在讲到圣灵初期在教会的这个行动。如果整篇整卷使徒行传是叫圣灵行传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小结论里头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圣灵所经过的地方，神的道就兴旺起来。这也就是以西结书、耶利米书，耶稣自己也这么说。那保惠师圣灵要来，要叫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那圣灵在新约里的圣灵要把神的话放在人的心里头，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兴旺神的话，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兴旺神的话。我在台湾认识我跟丽燕认识一个姐妹她在台湾的这个灵恩派的教会里头，我们常常很好的姐妹，所以师母常常跟她谈，然后她就会谈她的感想，她对圣灵工作的感想。但是后来我们搬到加州的时候，加州也有好多灵恩派的教会，有的比较保守的，有的比较极端的。然后在里头就会听到一些很多不同的神奇的事情。我并不一定是否认我也不一定是接受。我不否认的是神可以做这些事，成今天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我不能完全接受的是他们讲的就是真的是圣灵所做的，我不能接受人家讲的一定是圣灵所做的神迹，不是因为我不接受神迹，乃是因为我不确定他们所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我认识一些人也在灵恩教会里头，他们的焦点完全是在神迹身上。你说圣灵在这个教会很兴旺的时候，所有的众人焦点都在神迹上，而不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没有在他们生命里面看见有任何的兴旺的一个迹象，神的话并没有使他们愿意顺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会怀疑所谓圣灵兴旺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是圣灵兴旺，因为神的道在那里并没有兴旺。神的话如何得胜呢？在这里今天我们要看三点，看三点。首先，神的话如何复兴？第一，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是教会的焦点。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有没有注意到啊？然后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收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你会发现到在这里有一群人，这里一群人受了约翰的洗，悔改的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所以他们知道要悔改，他们知道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但是单单悔改是不够的。保罗说什么？你要转向主耶稣。原来你当初要信这个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施洗约翰就是要叫你们信的那一位，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耶稣。他们所差的就是这一位耶稣。神的话要在一个地方兴盛起来，我们要传的不是叫人的行为改变而已，乃是要叫人来信靠耶稣基督。唯有耶稣才能叫人得圣灵。而你注意看这一段经文，你小心一点看，你们信的时候有几个门徒，他们是信徒。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保罗马上问什么？保罗马上问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换句话，当保罗知道他们没有受过圣灵，也不晓得圣灵这一回事的时候，保罗马上要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当一个人没有圣灵的时候，保罗马上想的，这个人的信仰有问题。OK?你注意了哈，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你信了，你还没受圣灵，因为你还差，我要按手在你头上。不是，保罗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然后保罗就马上说，约翰只是悔改了，悔改了，但是你们还要信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受了耶稣的洗。我在这里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讲到使徒行传，圣灵降临跟圣灵充满不完全一样。当我们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是讲到圣灵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新约里头，圣灵降临，圣灵赐下，乃是进入到基督徒的生命里头。那圣灵充满呢，不是说圣灵再一次来，而是说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所管理，我们乃是伏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以圣灵的充满并不是在那里祷告说，圣灵啊，你不在我里头，求你来到我生命里头，这不是圣灵充满的意义。圣灵充满的意思，你看到在施提反的时候，他有圣灵充满，不是说圣灵刚来，而是说他就有圣灵，而且圣灵充满。当他受逼迫的时候，圣经说他圣灵充满他，以致他看见天上的异象。也就是说，在那一个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特别的明显的在感动他。OK? 那并不是表示说在那之前圣灵不在他的生命里头。所以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角色。圣灵的降临是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圣灵的充满 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求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圣灵所引导，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而不顺服我们的私欲。那使徒行传讲了很多圣灵的充满，但是讲到圣灵降临，主要是在前面十二章，第一次是在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临到谁？门徒们身上，使徒，十二个使徒，他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话。然后彼得就传讲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耶稣基督，然后当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了主。第二次的时候在第八章，这是很特别，这里呢有一批的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也受了耶稣的洗，可是呢没有圣灵降临。很多人就想，你看信了耶稣也不一定马上有圣灵降临，以致彼得跟约翰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看他们信的内容，然后就为他们祷告，圣灵就降临。第三次是在第十的十一章，也很奇怪，这一次是彼得跟哥尼流，哥尼流是外邦人。这一次呢，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开始要讲福音，还没讲完，还没为开始问他们要不要信，还没开始为他们按手，讲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而他们还没受洗呢，圣灵就降临。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第二次第八章那里说信了耶稣，受了耶稣的洗之后，还需要特别的祷告才能圣灵降临的话，这一个在第十章就这一十一章就完全不一样。彼得都还没祷告，福音都还没讲完，那一批人就受了圣灵的洗，然后才受水洗。主要的三次，然后第十九章在这里，这一次呢并不是太困难，因为这一批人呢原来并不晓得耶稣，后来保罗跟他们传了之后，他们才信了耶稣，才受了圣灵。为什么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主要就只是这几次？第一个是在犹太人身上，第二次在撒玛利亚人身上，第三次在外邦人身上。为什么？为什么第二次的时候他们信了，还没有马上受圣灵，还需要彼得到了那里他们才受圣灵？为什么第三次的时候彼得都还没来得及讲完祷告按手，外邦人就受了圣灵？这很多东西让我们可以思考的，但是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彼得在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必领受我赐下的圣灵。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也在第一章里头就说，你们信了主耶稣就必领受圣灵为印记，就是信了我们就领受了这个圣灵。那为什么使徒行传在这个前面十二章的时候很比较特别呢？那第十九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是信而受圣灵，那前面三个就比较不一样。第一个，圣灵降临给使徒们的时候，他们信了耶稣没有？跟随了耶稣三年多了，过了五旬节之后才受圣灵的。原来这里有一个过渡期，我们就必须承认，跟彼得讲的、跟保罗讲的、对教会讲的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一个有一个过渡期。而且他们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外邦人能不能得救的问题。所以神就借着彼得 这三次、啊、第一次是彼得，第二次是彼得到了撒玛利亚那里。撒玛利亚不完全是外邦人，也不是犹太人，是混种的、啊、中间那他们能不能得救呢？他们信了之后，彼得到那里看目睹圣灵降临，于是他们可以确定说撒玛利亚人也是可以得救的。外邦人哥尼流也是彼得，那你很特别、啊、你到了第十一章讲到彼得的故事讲完了，这三次确定了撒玛利亚人可以得救，外邦人也可以得救了之后，第十二章就讲到说彼得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彼得的故事了。因为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主要的角色就是要确定说谁可以信耶稣，谁可以受圣灵。所以你发现在十二章里头前面讲的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也就是说他们信了耶稣之后，神没有马上的降把圣灵降下，是为了让彼得去那里确实的、啊、这就是我对这个、耶稣跟彼得讲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的这个的、啊解释，不是说彼得在天国里头开着门谁可以进谁不可以进，而是说神耶稣把这个钥匙交给彼得，让彼得来确实神已经释放的人，就是那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彼得有这个钥匙不是来管谁信或谁不信，彼得有这个钥匙是做神的守门的、啊、是告诉教会说神到底把这个救恩的门向谁开了。所以他来到撒玛利亚，看见撒玛利亚人也受了同样的圣灵，看到这个、哥尼流的家也受了同样的圣灵，他就向教会宣布神的救恩的确临到犹太人以外的。在那之后你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了。所有信主的若真实的悔改，真实的信靠，愿意跟神跟耶稣基督建立那在基督里的关系的人，在信的那一刻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唯有在使徒行传的前面十二章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因为神有特别的一个使命要彼得看到说神的基督的救恩是临到万般的。一章八节说你 要得着圣灵，得着这个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下一个就是撒玛利亚，在第八章，再下一个就是地级外邦人，第十、第十一章。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讲究的，我们读到这里就顺便提一下，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是教会的焦点，教会神的道才能兴旺起来。他们必须信靠的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单单悔改不够。所以你看见神的道兴旺，而特别神的福音临到外邦人，神的道就这样子兴旺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的道如何能够兴旺呢？如何能够得胜呢？第一点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是教会的焦点。第二点讲到什么呢？第二点讲到说我们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因神的道就是神国的道。在、第八节那里开始、我们读到第十节，一起来。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 推拉奴的这个学房里头天天的辩论，这样子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在那里讲论什么？神国的事。神国的事，神的道要在以弗所兴旺起来，保罗就要传讲教导神国的道。在以弗所里不是以使徒行传里头，你会听到神国的道这一个字眼好几次。一方面他是放胆的讲道，一方面他是另外一方面他是不断的去辩论去劝化，有两年之久，教导学习是神国的道。讲到神的国的话，我们的概念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神的国是什么？耶稣基督做完。你看新约的话，你看使徒行传的话，它的焦点在哪里？神的国。神的国在教会里头，神的道是怎么样得胜的？神的道得胜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人生命里面被改变的。神的道可以在地上的国度，人的国度反对之下，仍然能够得胜的。神的道，将来保罗要把它传到罗马去，是要罗马皇帝也要信从这道。你要知道说，教会是在地上的国度之上。我讲，再讲一遍哈，教会在国家之上。你从新约里面看的话，教会在国家之上。上个星期主日学刚讲的，你读使徒行这个启示录的话，地上有很多征战，是不是？主角是谁？主角是教会，基督和教会，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和教会。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教会不是在美国之下，我们是在美国之上，在中国之上。发生在教会里面的问题，要比发生在国家里面的问题还更重要。懂不懂？了不了解？教会圣经的原则要影响我们在地上人的国度里面要怎么做选择，这是肯定的。但是地上的国度的事情不能来决定教会要怎么做。彼得说，听从神而不听从神，听从人合不合理？不合理。所以你说教会怎么看政治？教会怎么看政治就是这样子，我们把原则讲出来。我们比如说堕胎，胎儿就是生命，就是一个人，堕了胎就是杀了生命。圣经的原则很清楚，我们要反对堕胎。基督徒你不可能能够赞同堕胎的，就好像你不可能赞同任何一个人随便到街上去杀另外一个人。你认为一个人到街上去杀一个人跟堕胎是不一样的话，你就不把那个胎儿当人来看。这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杀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反对。而这一个的认识就要决定我们怎么在地上的国度来面对选择。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教会变成政治活动中心、宣传中心。这是我从刚来的时候，你知道刚来的时候就是选举年，到我四年之后又是选举年啊，所以一直以来不鼓励的事情。你可以在 教会里面谈，我也不鼓励你们在微信群上面或者上面谈。你来教会跟私底下跟人谈，愿意听的人谈都没问题，但是我们不宣传说我们要支持谁跟谁。为什么？原因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Billy Graham 曾经支持过一个总统，而最后那个总统骗了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最后被 impeach 下台，犯了法。你可以说 Billy Graham 赞同他的政策，但是政治里面的人呢，黑白不分呢。你支持了这个，他明天做了犯了什么罪的问题的话，教会要怎么办？我们只能以政策来谈政治，我们不推崇任何一个人。我们可以告诉你说，目前这两党的政策是怎么样，我们教会的立场应该怎么样。他们推举的人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呢，他们的政策是我们应该要赞同的。所以有人讲这一个人选怎么样，那个人选怎么样的时候，我都没有把它看得太重要。但是我们教会是地上国度之上。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都说，将来我们都要审判全地的人，教会里面的事不要找外面的人去审判。意思就是说，教会在地全地之上，我们教会出了问题，我们教会要在教会里面去审判这个事，严厉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把它拿到外面，让外人来审判神国的事情。这是他讲的，他的意思不是说教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不是，他是说如果教会的人自己都不严厉的对待教会里面的罪的问题的话，你把它交给外面的人的话，教会是亏损了这个见证。因为教会在神的计划里头，在神的心意里头，是神国的代表，是在一切人的国度之上。神的话要怎么样兴旺呢？你要知道，神的话必须在我们心中是最主要的律法。你要讲律法的话，我们必须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必须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知道大家选举的时候有不同的选法到现在当然结果已经定了，当然还没有，还在纠纷之中是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票已经投了，我们不能再做什么了也许你可以帮忙去澄清那是另外一个，但是票都已经投了。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按着神的话来决定我们怎么去做选择，而不是按着个人的利益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投票的。特别不要为了中国人华人的利益 来决定我们怎么投。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按着圣经的原则来面对各样政治的地上国度的这一个我们能够做的方面的，我们要尽量的做。神的道要兴旺的话，我们就要认识到神的权柄，神国的权柄，而我们必须要学习神的话，也在这当中来认识他。这是第二点啊。第三是什么呢？神的道要怎么兴旺呢？就不能单单只是在口头上了，也必须在我们生命中兴旺起来。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啊，他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那被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然后那恶鬼怎么说呢？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换句话说什么呢？你单单只一个有一个表面的模仿是没有用的。教会必须是真实的，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教会必须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这里有一些人呢，他就模仿保罗，他看保罗怎么赶鬼，保罗每次赶鬼的时候都奉耶稣的名来赶鬼的，所以他也去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这个命令你们出来，然后好像一个念咒一样啊。你看那个亚洲的时候念咒的时候，念咒是什么？你只要念对了，鬼就怕你，是不是啊？基督教不是这样子，就算你念对了，把圣经从头到尾都背了，恶鬼都不怕你。你不要哪一天走到天上，你把它背下来了，将来有人问你说我凭什么让你进天堂，我信耶稣，你把这个背下来，答案准确的答案背下来，然后到时候讲出来就好了。基督教从来不是只是表面的一句话一个模式，一个方程式，你念了出来就是了。他在这里就说恶鬼就对他说，耶稣我认识了，保罗也知道了，你是谁？你不要以为只有口里面只要能够讲得出来就表示是真的，不是真的。恶鬼所附的那一个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两个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了身子，受了伤，从房子里面就逃出去了。神的道要复兴，就必须要在我们生命里头复兴起来。最后几节我们要来看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的十七那里，我们一起来念十七到二十节。来，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了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是这样。最后一句话那里说，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第一方面，神的话如何复兴，如何兴旺？第一，当神的话把我们引向 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的时候，当神的话让我们敬畏神过于惧怕人的时候，当神的话高举主的名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开始过着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生，一个高举神名的一个神的名的一个人生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就兴旺了。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有一小群人不是出去外面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嘛？碰到人的时候还发单张，有时候还为他们祷告，甚至传福音。哦，这个很吓人的。我们十二月份的时候，教会准备，我跟 Pastor Kendall 谈的，准备呢，我们再来一次。这一次呢，就在教会旁边的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叫 Duveron on the Park， 去 Leslie Park 的那个，然后对面那个 Carrot Way 的这个是low income family 的，然后在 Gretchen House 那里有很多一大堆的这个 townhouse 在那里。我们准备做什么呢？我们准备要发一点小礼物，圣诞的小礼物，大概是在圣诞节前几天然后呢，我们会发一些单张，我们会这样子一个门一个门的去敲，然后就发小礼物。不敢讲的，我们就发好了，然后为他祷告。愿意讲的就可以多谈。但是在这里面呢，就会挑战我们做什么？敬畏神，过于人，为了神福音的缘故。我们把面子放下来，踏出去。这是第一方面，在这里知道这事的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就因此就尊大了。第二方面，当神的道复兴的时候是什么？第十八节这里说，那已经信的人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信的。当一个神的话在一个教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复兴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迹象，就是这个人还挺愿意坦诚，不是表现的，诉说自己的罪。这些人信的人多有人来承认诉说所行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教会呢，大家来都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一起好的回家，好的来这个到处都好，给人感觉都是很好，很少人愿意谈生活上的挣扎，内心里面的困难，我怎么样这个星期不能够信靠主而跌倒，我下个星期怎么靠主来得胜，我碰到诱惑的时候我怎么样的去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等等之类的，这个很少听到的。那感谢神，我们周三的感恩见证里头有不少人分享他们心路的历程，也不是只是表面的东西，而是内心的问题。你会发现到他神的道，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一个人身上兴旺的时候，他巴不得能够跟人分享自己的软弱，好夸主的，好高举主的名。如果你能够来到一个团契，这就为什么我们明年的团契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如果能够在团契里面分享说主的道，这个星期怎么带领我，怎么提醒我，怎么管教我的话，你愿意分享的话，这就表明了主的道在我们身上兴旺起来了。当然每一种的方式都有 假冒的。你看到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分享，我多软弱，然后神帮我怎么带领我，你就想说我也来一个多软弱的一个见证，制造出来，那就伪装了。你知道这样子的伪装就变成前面他看到保罗奉耶稣的名，我也奉耶稣的名来做一个类似大家都欣赏的见证的话，你就发现啊，耶稣恶鬼认识，保罗恶鬼也认识，我这样的一个见证一点力量都没有。你不能伪装的，我就必须在神面前坦诚。当神的话兴旺的时候，兴旺起来的时候，人敬畏神。第二就是人愿意坦诚地诉说自己的罪。第三是什么呢？第十九节，素来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这是他们的这个一生所学的东西，但是跟神的福音的真理是敌对的。换句话就是说，当神的话兴旺起来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心思意念都要被更新，都要把它撇弃，不属神的观念要完全的撇弃。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你们学怎么开车啊，怎么制造车，都跟圣经的真理没有冲突，是不是？ James， 你读了之后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是不是？但是有些人，你的行业，你所学的东西可能跟福音的真理是有冲突，你可能需要放下来。我知道你们没有开这个赌场的，我常常懊恼，假设有一天我到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华人教会去做牧师，里面会有支持教会最多的、最资深的一个弟兄是开赌场的，我要怎么办？假设，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假设我要怎么办？有一些的行业是会有冲突的，但不是只是行业而已，而是我们的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都需要被神的话来更新。当神的话兴旺的时候，我们愿意顺从神，而不顺从我们个人的观念。也就是在你这个在选择的时候，按着华人的利益来说，我要该怎么做？按着基督徒的利益啊，这个神的这个真理来说，我应该怎么做？如果这两个是冲突的时候，你选择哪一个？我们心意啊，心思一年要被神的话更新。然后在第十九节后面，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五万块今天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当时候我相信更也是不得了的一笔钱，那是两千年的事啊，愿意付上代价，愿意付上代价。当神的话语兴旺的时候，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放下，让我们能够赚钱的，愿意亏钱亏本的，去走上这个门徒的道路。就是这样了，神的话要这样子的兴旺，圣灵所在所充满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看见神的福音要从这里传出去。第二，神的福音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一个一个被神的话所光照而悔改，愿意被更新，不再按自己原来的方式生活的方式而走，乃是愿意被更新，原来自己的人生梦完全被神的话所更新，完全按着神的心意而过人生，不再去追自己的梦想，不再按世上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你知道一个最难的一个衡量的东西放弃的就是这个薪水。我们这个人，我发现我也是一样，在工作上很难受的东西，你只要薪水高我就咽得下，薪水低我就咽不下，是这样子的。我们做基督徒能不能把这个标准放下来？我不是说不能跟你老板谈这个薪水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观念放下来，让神来告诉我们怎么去上班。神怎么说？你要服侍你的老板像是服侍神一样，来敬畏，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求神来带领啊，帮助我们，不但是福音能够从这个地方传出去，也能够在这个地方，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别人能够看见你们是为主牺牲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你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中，你如何的挑战人的生命，让我们也能够在你圣灵的带领充满之下，我们也能够把你的福音从这地传出去，也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不断更新，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让我们的生活实在有基督那一个圣洁的美德，帮助我们能够去传扬，也能够在生命里头让人看见主基督真的是在我们身上伟大。感谢你的高奉耶稣基督名求。这一周呢是这个感恩节啊。